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4月11日星期四的早晨啊，大家呢是不是精神充沛啊，迎接朝阳呢？
啊，今天呢外头的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啊，
嗯，
春天哇，阳光明媚，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线上今天是好的无比啊，
嗯，
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那么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如果您还没有上去冒泡呢，欢迎您赶快呢进入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
嗯，
啊，或者是我们的网站也应该可以吗？
是网站啊，或者同行频道的 APP 哈，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第五空间，然后呢来跟我们一起呢聊聊天哈，
嗯，
早上的时候呢互相如果有什么事情呢也可以分享，彼此带到。
对，就像呢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在第五空间呢看到了清远的蓝姊妹呢就提到，之前呢我们曾经一起呢同心祷告的湖南的刘姊妹哈，
哎，
那么有进一步的消息告诉我们，就是刘姊妹呢她的血压仍然高，那么精神疾病又复发了，现在呢住在精神病院，
嗯，
那么丈夫呢还没出院，那我们记得她的丈夫应该就是脑梗塞，
嗯嗯嗯，
啊，那可能会有瘫痪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在祷告中纪念湖南的刘姊妹以及她的丈夫，
嗯，
求神为这个家庭开出路。
嗯，是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关心啊我们的小宝贝啊，小飞的情况，因为之前说她这个被狗咬伤啊，然后呢高烧不退的情况啊，看看是怎么样的状况，
嗯，
如果有跟进的消息呢也欢迎来告诉我们。
对，小飞呢就是也是广东清远啊，
哎，
水仙姊妹的小女儿，也曾经呢参加我们在星期五的热线一起来背京剧啊，
嗯，
那么都是我们可爱的小宝贝。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会有铁证待判，这是由刘芳老师还有文慧一起来分享的，
嗯，
今天呢星期四，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开堂，不是开堂啊，
是
好像要来
开启课堂，啊，
对，好像要来断案了
啊这不是升堂啊，开堂还是可以的开启我们的课堂已经是三次了哈，三课了啊，
嗯嗯，那么今天呢会进入第四课，那前三集呢我们都在探讨啊圣经是否可靠可信啊，
嗯，
这很重要，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真理之上啊，
哎，
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啊，比较具体的来分析了旧约的问题，诶，我们说圣经是可靠可信的，好，现在呢我们好像已经看了这一道菜了，觉得嗯它好吃，嗯，那么现在就要开始吃了，
诶，具体的一些讨论啊，
诶，
是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心灵哈，大脑哈，有这个汲取养分或者说是开始吃这些硬菜的时候啊，
嗯，
那我们的就是身体哈也是要注意的，
对，
那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呢，昨天刘芳呢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本来很可口啊，怎么突然一下哎呀就咬到这个舌头旁边和那个脸颊里面的，
哎，很疼啊，
对，
有没有咬过舌头啊？
有咬过舌头，而且呢咬过舌头的时候呢很容易长那个溃疡啊，
对，
那就是很容易发炎，那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哦，
是中医就可能会告诉你，
嗯，
你肝火旺上火了，
对对对，诸如此类的，
对，那有的时候呢我咬呢我的舌头，或者是像您就是咬到了我们旁边的里头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
就口腔的侧壁啊，
对对，嗯，那就知道呢自己可能要去喝一点广东这边的所谓
凉
茶，
哎，
下下火啊，
嗯，
但是呢现在医生告诉我们啊，说吃东西呢咬到舌头或者是口腔内壁呢，
嗯，
那估计呢，这个你可能有一个问题要出现啦。
嗯，
就是呢，中风的前兆。
哇，
这里讲的啊，千万不要被我们吓坏了啊！哎，我昨天咬到舌头了，不是，他是说频繁的咬到舌头。
是是。
那因为我们知道呢，近几年来啦，这个中风不仅仅是像我们以前想的，就是长辈，现在呢，中年人、青年人，35岁以下的人。发生这个中风的几率呢越来越高了，有个统计数出来说35岁以下的占了 9.77%， 也就是将近一成哦。
10%，是的。
对呀、
那以缺血性的中风为主啊，就意味着第一批90后已经是中风高发人群了。
好，恭喜我们的刘芳老师加入这个人群当中。
中风高发。
对，我已经早在这个人群当中了啊。
对呀、是的。
所以
以后如果真的是频繁咬到舌头，真的要注意。
对，那这个是一个征兆哈、给我们一个警告的讯号，身体可能要出问题了。就算呢不是跟中风有关系，你也知道可能是肝火太旺了啊。这个可能需要呢让自己好好的下下火，或者是休息一下。那当然呢，这是身体。心灵方面呢，我相信如果每天早上我们一起灵修呢，我们的心灵应该是挺健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灵修。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神要造新天新地，他也要造新人安置在里面，因为旧的创造已经败坏了，污秽了，要加以毁灭，如同在挪亚的时候所表现的那样。而神所要造的新人，却不是将原来的人完全抛弃，使他们无份，而是将其中一些人过渡到新世界去，使这些人成为新人，住在新天地之中。可是挪亚一家仅仅在得救的意义上预表了信徒，实际上他们没有成为新人，所以他的后裔仍然犯罪，直到再一次遭受毁灭。为此，在新约里，神所拯救的乃是在基督里完全成为新造的人，这样在新天新地里才能够不犯罪，有圣洁公义，合乎神的目的。所以神对于凡信主而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要他们成为新造的人，生命是新的，生活是新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追求、盼望，以及一切都变成新的，也就是不属亚当的，成为了在基督里的，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里面是基督活着，外面也表现基督，一切与基督相合相同，在基督里失去原来的自己。这新造的人在神面前是圣洁、无瑕疵、蒙神悦纳的。
碎的梦。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谢谢李崇恩老师呢和我们一起灵修。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上呢，劝慰子弟兄啊，山东的劝慰子弟兄就是说呢，崇恩老师啊，保重啊，这个录音的时候呢，明显听出来呢，这个嗓子呢好像
有一点点沙哈、啊，不是那么清透。
是是，那李崇恩老师呢，在教会呢。侍奉了五年，大概讲道啊、辅导啊、牧养啊，
是是是，每一天需要很大的用嗓啊。
所以现在呢是让他重新恢复的时候了。
哎，是是是，当然呢也讲到刚才我们说不是咬到舌头，
频繁的咬到舌头，
或者咬到这个侧壁啊，就是腮的部分呢，很可能有中风相关的提醒前兆啊。但是呢，这个比例也不是那么高，就是一成左右。
那指的是35岁
以下。
对。
是的，那么在第五空间呢，我们的荣阿姨就提醒说，不要对号入座，有些报道比较离谱，是把个别现象放大啦。那么有个别的青年人确实是有中风的情况哈，但是应该不是普遍现象。
对，那我们的刘芳老师是不会担心的，因为他很健康。
因为我心比较大。
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年轻人呢，真的是生活方面呢，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哈。
是是，
你像看嘛，熬夜，对不对？
熬夜，然后经常吃不健康的东西，
还有
不规律生活，
对，还有就是呢，不运动，
是的，是的。
另外呢，就是精神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呢，现在的社会真的是急剧变化当中，
哎、是，
所以呢，是要关注青年人的健康问题的。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收到了清远蓝姊妹给我们的报告哈、啊，就是说呢，小飞啊，我们的小宝贝呢，现在烧已经退了哈、啊，那正在康复的进程当中啊，我们的心也能够放下来了。
对，感谢神呢，垂听了祷告，那么医治了小飞小宝贝啊，
是，
那么求神继续的保守看顾。那么说到小宝贝啊，我们要关心；说到年轻人呢、啊，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这个健康问题啊，现在呢，除了这个所谓的90后啊，我们应该到什么10后啦？因为小学生呢，你
90后和10后可是差了两个跨度啊，这个有点大。
10后现在是不是应该就是读小学的时候？
9岁已经读到小学中间了。
对呀、啊，对呀、
啊，
因为现在的小学生呢。坦白说啊，他们挺精灵的呢、他们受社会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要透呢、
哎、他们突然讲出一些话，然后我们觉得哎，你从哪儿学来的、
或者是奇怪了、这个我都不知道的话你从哪儿学的呢？
对对，
好像有代沟了啊。
是，
那现在的小学生啊，真的很喜欢讲脏话，你真的注意去听啊。我有的时候教儿童主日学，他们不一定是脏话，但是你会觉得
这个话怎么会从这么小的孩子里面出来呢？
对，那所以呢，在 浙江杭州呢一所小学里头呢啊，这个学生们呢很喜欢呢这个讲脏话，这个情况挺普遍的啊。那么这个学生就说了，周边同学说脏话啊，觉得很
比较多哈，
而且觉得很霸气很酷啊，所以就跟着讲了。然后呢在家里听家长说，出门也听到很多人说，所以呢不知不觉也就学会了，接着发现原来讲脏话还挺酷的，就更喜欢讲了。
实际上呢，怎么说，他是一个不只是现在的小学生吧，可能每个年代的小学生都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
但是呢，以前呢，大人呢或家长呢就知道孩子在身旁呢，会比较有一点。怎么说呢？
这个是想象中的，
是吗？
因为实际上呢，就像刚才我们说嘛，出门的时候你们无法避免其他人，对不对？第一，第二就是说，比如说像家长他一情急之下，比如说怒路一族啊，这开车是吧？堵车啊，被谁闪过一下啊？然后这个打牌打麻将啊，
所以国骂就出现了，然后孩子就学了。所以怎么办呢？这所小学呢，这个老师们呢就想到一个方法啊，就设立了脏话记录员。好，谁讲脏话，这个记录员就把它给记下来了，那当然就有一些的惩罚啦。但是没多久这个脏话记录员说工作太忙了，
要辞职。
老师我不做了。为什么呢？发现呢他不仅要去记录谁讲脏话，那还有呢很多是人家来告状。老师，刘芳小朋友他刚才
讲了脏话吗？
不是老师，是跟某某同学。
对，某某同学，是的，然后让他登记，然后告诉老师。
对，然后大家互相告状，结果这个脏话记录员每天都忙得不得了。
然后就觉得哎呀不行啊，工作太忙要辞职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应付不来这个工作量啊。
你发现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想象小学生互相告状的情况吗？
是
挺可爱的。
对，我想这个脏话记录员心理阴影面积也蛮大的。
然后接着呢老师就想，不能够呢就这样下去嘛，对不对？这个脏话的情况没有解决，所以后来他又设立了一个心理调解员，感化这个说脏话的同学。这招好像还挺有效的。我不知道这个心理调解员到底
怎么调解啊？
对啊，到底是学生调解学生呢，还是老师去
调解？老师设立的话大概可能还也是学生吧。
对，
估计老师呢教了一下学生哈，进到同学讲脏话的时候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啊，交流一下。
对，那有网友就说了，其实来源是同学。我也是小学开始说脏话的，而且呢早就在大人打牌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各种脏话，但是呢并没有学也不敢学，只有在学校里头听到了同龄人这么说，才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嘛，所以呢同学之间就开始说了。
是的是的，实际上这个朋辈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那很多网友就回应呢，就说小孩子说脏话大多都是跟大人学的，要么就是现在网络的一些影响哈。那有些孩子可能还以为说脏话很酷。
这里也提到了网络哈，网络你千万不要小看网络，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一些文字它真的是脏话，而且好脏啊。那小孩子呢就这样的学坏了哈，我说的就是说脏话哈。所以这件事情呢真的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啊，特别是孩子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孩子呢真的能够呢健康的成长，因为每个都是我们的宝贝。那么所以从我们自己做起，会不会有一些呢脏话或者是一些比较过分的话啊，我们常常说呢，那我就觉得呢，我们在言语上呢，也要求神呢帮助我们警醒清洁。
爱是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早上好，严姊妹。
早上好。
啊，你好。
严姊妹，
是
第一次打来啊，现在心情是不是有点紧张激动
啊？是的，很高兴。
那先让您背金句。
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Here we go。
我想问您啊，就是您今天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之前啊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背金句呢？
啊，有啊，就是感觉还挺好的，还向别人推荐呢。
哇，
因为听你们的节目好多年了。应该是我信主就是因为听广播信的。
您是听我们电台广播信主了，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20年前吧。那时候是在家听收音机，良友电台、益友电台，那时候在老家听。最后好像就是也没有听收音机了，信号不太好。现在又是有这种渠道，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你们。
在清晨，在夜里，有我陪伴你。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们这一季呢要送出的好书呢是港九研经培灵会的讲道集啊。那么上一个星期五呢大家都非常踊跃啊，这一周继续努力。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一起听呢铁证待判的时间啊。那很多基督徒呢都觉得旧约很难读啊，刚开始觉得啊挺好读的啊，创世纪
有很多的
故
事啊，
然后接着呢就进入出埃及记也很好读啊，接着读着读着呢就出不了埃及了，
就到生命记啊，这些
什么啊，就是出不了埃及记，
就直接下不去了。
对呀，因为发现这个民数记还可以读一读，但是什么生命记、利未记是什么？
哎，
这个
当然能够体会这样的感受。
这个只要呢失眠就去读利未记或生命记。我最记得就是呢，以前啊我在台湾啊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一位非常好的同学啊，他呢这个非常可爱啊，他在啊进入神学院的时候，老师问啊你们的圣经程度怎么样啊，读过旧约多少遍啊，读过新约多少遍，他新约读了27遍，但是旧约一遍都还没有读完，
就是老师卡在这儿了哈。
对，那特别呢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更觉得呢旧约是神话故事。那么到底旧约是怎么形成的呢？旧约的历史可信吗？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保罗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入历史看证据，
回归圣经说真理，
铁证待判。
旧约史实可靠吗？
那么在这几回的铁证待判里面呢，刘芳和文慧啊都谈到关于圣经形成的过程啊，说到这个圣经呢，虽然是用蒲草纸等原始不容易保存的材料来书写制成的，但是呢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洪流，圣经却能够被完整的保存流传到现在，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圣经实在是奇妙，也从中看到神保守和工作。
对的，而圣经的内容呢也是经过严格的筛选，时间的洗炼，还有人生命的印证来成就的啊。不论是圣经旧约还是新约，正典的形成呢都有神的工作和启示，所以呢得到历世历代的信徒忠心的拥护还有尊崇，那也不断的在每一个世代还有每一个人心中呢发挥了生命的影响力，这一点呢也能够见证圣经的独特 和可靠性。
嗯，
因为圣经呢，实在是神的话语。
所以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你啊，尝试呢来多读一读圣经，以一个开放的心态进入圣经的话语当中，那么必定可以找到真理哈。我们知道每一次读的时候，可能都有不同的体验呢，找到关于生命的答案，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哈，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希望哈，可能也是一些挑战啊。
对。而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您可以透过祷告向神提出问题，也可以呢告诉我们刘芳跟文慧，我们绝对呢会回应您，并且按着您的需要呢送上适合的资料帮助您读圣经。
是的，那很多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或者不愿意读啊，一方面是因为不信神，所以呢也不信圣经所说的话。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读不懂啊，就不想读了。就举例来说啊，很多人读旧约圣经啊，看到其中的记载就觉得啊匪夷所思啊，就觉得哎，这个旧约所记载的就是像神话故事吧哈，就不是像神的话啊，特别是旧约所记载的一些历史啊，是否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有这个人吗？所以读的时候就心里很多怀疑了，那自然就读不下去，也就可能接下去就不肯再读了。
是，这真的很可惜啊。
是，
对圣经呢有怀疑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记载啊，这个神呢是欢迎也容许人向神提出疑问的，甚至呢我们可以向神呢质疑和挑战，所以呢我们有疑问就应该呢设法找出答案，解决困难。那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来探讨啊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历史，这些史实是否是可靠可信的呢？
在《铁证待判》这本书里啊，作者麦道卫呢说到，旧约圣经的历史记载是绝对可信的，因为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第一呢，旧约的抄本它历世历代是准确的抄写的，那么这个过程保证了旧约的传统和统一性，那不会有加添或者减少，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旧约历史的记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古学不论是旧有的发现或者是现在仍然在发现中的这些古迹啊，都不断的在印证旧约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断的有被发现的古代文献也从旁边佐证了这个旧约的可靠性。
是，好，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谈谈第一点啊，旧约抄本历世历代准确的抄写过程保证了旧约的传承和统一性。那我们知道呢圣经的原著啊并没有留存下来，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圣经的抄本还有其他古代的文献的抄本呢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呢，诶，我们就会发现呢犹太人抄写准确度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犹太人呢为了保证神话语能够准确无误的存留下来，所以呢他们有专业的抄写圣经人员，还有非常严格的抄写规则以及呢一些的方法。
哎，是的，那么所以古代的犹太抄写员啊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承担的这个责任，而是相当有学问的学者啊，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那么才可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责。那么抄写圣经也是有严格的一些规章制度规定的哈，稍有差错，哎，所抄的经文就要重新作废来重抄了。所以呢我们把今天所发现的不同世代的抄本呢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抄本几乎都是相同的，就算有少部分的差异也只是说音节或者说用字有出入，对整段经文或者是中心信息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么换句话说啊，不同年代的圣经抄本就像现代的影印本复印本一样的精准啊，
这真的是厉害了、
哎、
太奇妙。如果呢我们知道犹太抄写员呢是如何抄写圣经的，那我们呢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能够这样准确的流传下来。根据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呢，这个经文呢必须抄写在洁净的牲畜皮上、所以呢这牲畜呢必须有特定的人来准备，而抄写的墨水呢要按照特定的秘方去调配、只能够用黑色、不能够用其他颜色。另外抄写的字数行数还有空格 都有规定的。
嗯，
而抄写的人呢，必须穿着整齐的犹太礼服，以最恭谨的态度，按着最严格的标准来抄写经文。
哎，这样说起来呢，就感觉上比我们任何一出考试的格式要求，感觉还要严格啊。
光穿礼服这件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出这是很慎重的事情了。
嗯，所以说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么严格的要求情况下来抄写经文，出错的几率呢是有多大呢？应该是非常小的啦。
是
啊，那更何况呢，犹太人啊，为了防止这个抄错了，有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哈，那以至于可能有错误的版本就流传下去了。于是呢，他们就发展了一套这个算错的计算法哈，就是算出这个错误概率的计算法。例如呢，他们会数算每个字在每卷书里出现的字数，每一页字数的总和，哎，又让他们可以检查，哎，到底这一页是否有错的地方，那么确保抄写的正确。
哇，多重的考验啊！
哎，
那万一真的抄错了呢？
哎，
那怎么办呢？就算呢，只是一个小标点或者是行数距离不对，都要废弃。
哇，
这也是为什么旧约圣经的古代抄本呢比较少的缘故。
嗯，
但是呢，光是我们已经找到的古代抄本来看呢，我们就知道这些抄本准确无比，值得信赖。
哎，是的。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就是关于考古学的发现，那证实圣经的可信度。也许呢，考古学不能证明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但是考古学啊，是可以绝对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的可靠性的。
对，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许多人以为创世纪十九章所记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呢，被神以大火毁灭这件事情是杜撰出来的。但是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发现显示出来，这个古代呢不仅真的有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并且呢是当地的商业中心，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圣经所记载的也是一样的。
哇，那至于呢这两座城呢被火毁灭的事情呢，根据证据就指出啊，当时曾经发生大地震，不同的地层呢曾经断裂，因而呢就引起了死海海底的油层起火爆炸，甚至呢喷上了天空，
是
直落到这两座城上，带来了毁灭的结局。
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耶利哥城倒塌这件事情啊。那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记载，当时的耶利哥城相当坚固的哈，那以色列人要攻下这个城很难，神就指引以色列人以他的吩咐每天绕城一次，到了第七天就绕城七次哈，那并吹号角，哎，这样呢耶利哥城墙就会倒塌，以色列人不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耶利哥城。
哇，很多人呢也对这样的一段历史记载呢有所怀疑，
哎，
这样都行，认为呢这样攻城的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个操作有点奇怪啊。
对，但是呢就在1930年到1936年期间呢，考古学家发掘了古耶利哥城，
哎，
就发现呢耶利哥的城墙呢完全是向外倒塌的，
哎，
以至于呢进攻者轻易的爬过城墙进入城里。
嗯，
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因为所有的城墙都应该是向内倒塌，而不是向外倒塌。
嗯，
就只有耶利哥这一座古城不一样，这就间接的证明了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可靠的。
嗯，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古代的文献旁证佐证了圣经的可靠性。那举个例子说，创世纪的第六到第八章记载，神因世人罪恶滔天啊，要降下大水淹没大地，但是呢一人挪亚一家呢却在神的指示之下造了方舟，以至于避免了灾难生存下来啦。
嗯， 根据古代的文献资料，希腊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夏威夷人，甚至咱们中国人都有类似大洪水的传说和故事。
嗯，
但只有圣经的记载详细的写出了时间、
嗯、
地点、方舟建造的一些细节等等。那这一切呢，都显示真的有洪水这回事。
嗯，
并且呢，圣经还是最原版的记载。
是，
否则呢，古老的年代里怎么会有不同的民族流传相同的故事呢？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地球上曾经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嗯、啊。我们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根据创世纪的第十章记载啊，在兴建巴别塔之前呢，天下人的口音语言呢、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巴别塔建成和被毁之后，神就变乱了世人的口音和语言。
嗯，
那么许多现代的语言学者啊，都赞同人类的语言呢是有一个统一的源头的
啊，同出一源，
同出一源的。
对，
那么许多权威的语言学者更是认为，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啊，就是世界会有各种语言的一个起因。
对，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从考古学当中就发现啊，不论是古迹还是文献、嗯、不论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哪一段时期，圣经所描述的都是事实。
嗯，
许多时候呢，圣经呢甚至提供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风俗第一手资料。
哎，
事实上呢，所有考古学的发现呢，不仅不能够驳倒圣经，反而呢支持了印证了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可靠的。
嗯，
虽然许多人怀疑圣经的准确性，但是时间和不断深入的研究呢，都不断的证明了神的话比批评者更加可信。
对，在历史的洪流中啊，他是如此的屹立不倒。
是，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抽屉有智慧。我何等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Thank you.
甲，
白与黑，
对与错，
那就找出证据，就事论事。4月8号到4月25号，礼拜一到礼拜四，线上今天特别播出《铁证待判》，一起回归真理，就能越辩越明。
好唱明白。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48篇9到14节。
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镇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环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城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扬给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蒙神引领，一直到底。主耶稣是真正的圣殿，当我们凭着信心与他联合时，就领受了他的圣灵，也肩负起了他的使命，我们也成了被神所居住活着的圣殿。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数点锡安的城楼时，我们为自己可以成为教会的一员感谢上帝，也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的样式欢欣惊讶。相信每一位蒙福的儿女更愿意将这美好的救恩传承给我们的后代。主是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人生有许多的结束，其中最大的结束就是死亡。然而我们知道，耶稣将会与我们一同经历死亡，并且会脱离死亡的辖制，进入到另一个光明的世界。突然发现，死亡的黑暗和恐怖因着耶稣的同在变得可以承受了。死因的幽谷有耶稣的同在，真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你里面多么美好，有你同行多么幸福。原本我们的内心顽梗又刚硬，因着你的怜爱，我们变得柔软，愿意体恤受伤的人。原本我们如羊走迷，找不到回家的路，因着你的指引，我们不但找到了家，更找到了丰美的青草，甘甜的溪水，找到了这条通往永生的路。原本我们这个帐篷破烂不堪，不能遮风，也不能避雨，因着你的内住，我们成了圣灵的殿，荣耀的居所。原本在世上我们各自为政，只顾自己的事，因着你的连接，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互通有无，互相帮扶。原本我们的国只在这地上，死后也没有盼望，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有一个天国可以盼望，可以进入。主，为着这许多的因着，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愿意肩负福音的使命，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一路蒙你引导。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诗篇四十四篇六到七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正在直播的是线上今天这个节目。那刚才呢，我们听了铁证待判，那中间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分享，哎呀，听着听着有点串台呀、啊。那希望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串回来了。
对，那如果要听完整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呢，特别是铁证待判呢，大家呢稍后可以重温啊，可以下载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将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啊，下载然后分享。为什么呢？因为铁证待判这个专栏呢，是特别我们选在四月份播出，因为我们知道有清明节、我们知道有受难节还有复活节、我们希望呢四月呢我们就集中的来探讨呢我们的信仰啊。那么也谢谢清新师母呢为我们分享的诗篇导读。刚才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就发现一件事情，
哎，
下半部全部都是呢姊妹的声音啊，
是的，
我们的姊妹能够撑起呢半个节目了。
是，我们呢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呢，让弟兄多一点参与哈，让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不至于哎，就感觉嗯，怎么都是一个调调。
哎、那这周要背的金句呢，我相信弟兄绝对是可以参与的啊，是诗篇的44篇
六到七节。
嗯，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
我
的
刀
也
不
能
使
我
得
胜。
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哎呀，我本来在想刘芳老师、我们暂停一下来考验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背、
结果就被读出来了、今天努力一下、
对，那我们要说呢这两节经文我们是比较陌生的，没关系，明天呢不要怕，那刘芳跟文慧呢会帮助您啊、因为我们也需要别人帮助啊，我们一起呢
是是
来将这两节经文呢背诵出来、好，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因为呢前三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背景，我们也进入了经文啊，去解释了经文，今天我们做一个回顾啊，做一个总结。那我们知道呢诗篇四十四篇呢啊，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介绍了，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全体的祷告诗。那么这个祷告的内容呢比较侧向于或者说侧重于呢哀告，申诉，哀告，最后呢就是一个肯定，一个宣告，一个赞美。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呢面对的就是一个战败的情况，
是，
但是敌人呢还在他们的前面哦，
是，
随时就会吞灭他们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诗人呢他除了呢哀求之外，他呢就重温了以前的历史，
曾经的历史事迹。
对、
啊、
对，就是神过去是怎么帮助他们的呢？
现在也一定会这样。
对、所以他们的信心呢就再次的呢
坚固起来。
对了，那他们就宣告啊，是的，现在呢我们呢战败了、甚至呢可能呢我们手中的武器呢
也已经没用了、
对，不够厉害了、我都怀疑可能都不
都没武器了。
对，武器不足够啊。
嗯
啊，这个所以呢他们拿什么来跟别人打仗呢？之前又吃了败仗，但是不要怕，因为他们终于知道呢 打胜仗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谁呢？
是靠神，唯有神是最大的保障啊。
对，那么诗人呢，进而就明白了，除了这个打仗的问题，其实在生命历程里头，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失败都可以交给神来处理。
嗯，
神最终会把我们的失败呢变为我们的胜利。
是，
那当然呢，不一定是指呢这个你啊肉眼可见的胜利，
嗯，
而是你会真的在生命当中呢有真正的得着。
嗯 嗯, 嗯，是的。
所以呢，诗人呢就啊在这个诗篇当中，最后呢他发出了这个赞美，这个也让我们想到呢诗篇当中有一篇很有名的啊，想到神的帮助。
哎，我要向高山举目，帮助从何来呢？就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
对，而且这位耶和华神厉害的，不打盹、
嗯、也
不睡
觉、
基本上就是说呢神
随时随刻、啊、
对，他从来呢就在你的身旁眷顾着你啊、嗯、你不用担心。那这是诗篇121篇。好了，我们说呢，哎，我们要放下自己啊，完全的依靠神、
嗯、
因为只有靠神才能够得胜嘛。
嗯，
那怎么样才能够靠神呢？啊，
就是完全放下自己，但实际上完全放下呢也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啊、
对、
啊、
那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
是的，
就是放下自己，包括自己的担忧、
嗯、
包括自己的害怕。
是，
之前我们可能讲的是骄傲啦自我，但是这里讲的甚至是你的失败。
嗯，
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要来倚靠神。我们更晓得呢，如同保罗说的，万事互相效力，
是的，
叫爱神的人
得
益
处。
好，最后呢有一个思考，我们一起来做个总结。
嗯，你想一想，神在过往的日子中是如何保护你，如何赐福于你的呢？那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见证来写下来，作为随时的提醒和鼓励。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些不幸啊，或者说好的方面呢，是否可以成为一些生命里面更好的经历。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两位姊妹来祷告哈、啊嗯，一位呢是李弟兄在第五空间分享的，叫安徽的陈姊妹，她的女儿昨天上午出车祸，然后受了很重的伤，然后就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当中啊，手术比较危险，那请求代祷、
嗯。
那么这位陈姊妹的女儿还没有信主 啊，
叫小静，
名字叫宁静的、
嗯、
啊。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云南陈姊妹哈、啊，她一个人带孩子要工作，那么女儿最近生病咳嗽。都已经3个礼拜，然后一直也没有好啊、
嗯、
也脾胃虚弱、
嗯、
所以姊妹也是很担心，那么为他们一起祷告。
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纪念云南陈姊妹，还有安徽的陈啊，这是功臣的陈。
对，
那云南的陈姊妹是尔东陈。
是的是的、
啊、好，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回顾诗篇44篇的时候，主啊，如同诗人一样，我们的确是在一个极大的患难中、
嗯、
或者是在每一天的一个痛苦当中，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回顾过往你如何恩待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求你显出你恩待我们的凭据来、
嗯、
我们特别纪念啊、就是在湖南的陈姊妹，不，安徽的陈姊妹，主啊，你知道她的女儿小宁静昨天上午出了车祸，肝撞坏了，他的胫骨也受伤、
嗯、
现在医生修补了肝，如果3天之内不出血就不用动手术，不然的话就要进手术、
嗯、
主要我们知道他现在还在重症病房、
嗯、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我们恳求主你让那个肝修补的地方能够愈合、
嗯、
主啊，求你使他的肝能够恢复健康、
嗯、
主啊，我们恳求你使他那个受伤愈合的地方不但愈合而且不再出血，
是
肝自己本身能够发挥那个自我修愈的功能、
嗯、
我们恳求主你保护小宝贝、
嗯、
恳求主你看顾这个孩子，也安慰陈姊妹的心，因为全家人只有他一个人信主，他需要你给他力量，在这个 患难痛苦的时刻，安慰这位母亲的心，也纪念云南的陈姊妹。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她的女儿也经常的生病咳嗽，以至于影响睡眠。我们恳求主也医治这个女儿。小朋友为什么咳嗽？求主你使她的那个敏感的地方啊，容易受病菌侵扰的咳嗽的地方能够复原。也求你帮助我们的陈姊妹，让她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力量照顾好女儿，并且在工作的时候也能够有体力有精力去面对工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呢为两位陈姊妹，那基本上都跟他们的女儿有关系哈，请大家继续的纪念，一位是安徽的
程
姊妹，
哎，是的，
工程的程，
是，对。
那小宁静呢，就是车祸，那希望呢三天里头呢不要
出血了，
对，
嗯嗯，
那么他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位是云南的陈姊妹，陈姊妹呢，是一个人带孩子，那么还要工作，而这个女儿呢又常常生病。
是是，好，我们也今天呢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份啊，要特别的纪念，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个诗篇44篇也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哈，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时时的依靠主啊。
对，那今天也许呢如果你觉得呢自己没力量的时候呢，就翻开呢诗篇44篇好好的读一读，明天早上7:30我们的热线会开放啊，
是，
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背金句，那记得呢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还有短信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1322-9966022，前头呢请注明
线上。
对的，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